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的我们的父神，我们过了这一年，然后感谢您允许了新的一年。新的一年用您大爱，能够在主里正确的成长，在主里面能够结更多的果实，请您做工，请您帮助。这个时间，主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，打开我们的心扉，通过您的话语得到教训，用主圣灵的帮助，这个话语能深入我们灵魂之处。请您帮助我们，不久之后站在您面前的时候，能够听到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样的话。特别是海外宣教的宣教士们，每个家庭，主请您看顾他们，彰显您的做工和能力。新的一年，不只是国内，世界各地。主，您的话语能够更活泼的、更活跃的去传播，请您做工，然后在主里面能够建立更多信实的您的工人。今天所有的时间，请您与我们同在，供给我们所需要的话语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圣经阿摩斯书五章。阿摩斯书五章，五章四节。900页，中文圣经是900页。五章四节，由我来读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：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存活。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吉甲，不要过到别是巴，因为吉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要寻求耶和华，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到这里，大家都参加了这个冬季福音，冬季造就营是吧？这开始新的一年，听神的话语，用新的志向，我们要去活。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决心。大家希望在新的一年，在主里面更加的看见，今天以这个阿摩斯书五章四节五节以这个话语为中心，在新的一年，必须就是很重要的话语要跟大家讲，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是通过三种地名的教训。这里阿摩斯书五章四节，神说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：“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存活。”在这个堕落的时代，神通过阿摩斯先知，希望以色列能那样吧，必存活。这个吉甲跟别是巴是对以色列非常重要的场所，但这里伯特利、吉甲、别是巴，为什么说要不能往这里去呢？因为这里是重要的 地区，然后他们是拜偶像的一个地区。原来，伯特利吉甲别什邦是能彰显神做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地区，但是以色列人完全把这个地方都给玷污了。最重要的位置，魔鬼想让他们忘记神所做的事，所以把那里变为拜偶像的一个地区。在北朝鲜，在平壤一直很复兴的这个场所也是，把它变成就共产主义的国家，在平壤地区，就是让他们看不到神福音传开的这种做工。在北朝鲜最福音最为兴旺的那个地方，然后把它变为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地方，然后让他们忘记神所做工的一些事迹。这里也是伯特利、吉甲、别什巴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但是他们想让忘记神的历史，然后撒旦就努力的做工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：“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存活。以色列百姓就按圣经所说的，他们如果寻求神，伯特利、吉甲、别示巴，他们会确实的知道这些是什么样的地方。但是他们被魔鬼迷惑，在魔鬼的权势下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这三种地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区。真正寻求神的人，他会把神视为重要的那地，神会让他去明白。今天简单的说的话，吉甲的话，大家能想起什么呢？吉甲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，通过这旷野生活过了约旦河，在旷野40年间没受割礼的以色列百姓受割礼的一个地区。吉甲是让你免去这个羞辱的意思。吉甲是受割礼的地方，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地区。割礼是脱去肉身的一个含义。那新约是心里受了割礼，是重生的意思。然后这个伯特利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。伯特利是神的家的含义。亚伯拉罕在加勒底乌尔出来之后，然后在伯特利跟但之间寻求神的名，然后雅各也是为逃避以扫，来到这个伯特利见到了神，这就是与神相见的地方，与神连接的地方就是这个伯特利。然后神对雅各说，在伯特利要然后亚伯拉罕也是在那里喝了这个井水，然后以撒也喝了这个井水，所以这个别示巴是，它是能够填满这个属灵的饥渴，就像喝水能得到解渴一样，就解决灵魂的饥渴的一种饮子。这么重要的地方，就把它变为拜偶像的地方。真正寻求神的人，他能够知道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，是就准确的知道圣经的人，他知道这个重生是多么重要，然后得救之后，神的家，就是教会生活有多么的重要，他也会明白。然后在信仰生活当中，因着神的供给，就像肉身喝水能解渴一样，我们灵魂 怎么做才能得到这种解渴？这里面有很多的教训，然后我们来想一下最核心的部分。先说，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存活。伯特利机甲别士巴，不要到那里去，因为这是已经被玷污的地方。神就这里变为拜偶像之地之前，神给的这个名称是，就是让他们记住这个重要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先想一下这个机甲，看一下约书亚记五章，约书亚记五章。五章二节，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："你制造火石刀，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。"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，就制造了火石刀，在出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。然后八节，国民都受完了割礼，就住在营中，对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"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，直到今日。"机甲是就是滚的意思。机甲是以色列人受割礼的地方，在旷野40年生活当中没有受割礼的，通过这个约旦河与迦南地征战之前，必须要先受割礼，然后才可以征服这个迦南地一样。所以这割礼是旧约圣经里非常重要的部分。以色列人。就是神让他们受这个割礼，因为神对亚伯拉罕也说要受割礼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全都受了这个割礼。但这个割礼也是在指我们从心里也要受这个割礼。新约的这个割礼就是指重生，圣经里不断的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心里也要受这个割礼。以色列人是8日之后，虽然在受这个割礼，但是他们心里没有真正受割礼。我们看一下《申命记》，这真正的割礼是悔改跟确实的得救。《申命记》十章，《申命记》十章16节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印着景象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申命记30章。申命记30章6节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。这个如果得到这个接受心里的污秽除掉的话，会尽心尽性爱耶和华神，也会使你可以存活。这个心里要受这个割礼的话，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。耶利米时代也是堕落的时候， 不断地在跟他们说，你们要除掉心里的污秽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四章四节。耶利米书4章4节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，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，如火着起，甚至无人能以熄灭。自行割礼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心里受这个割礼，是指完全在属神的一种含义。这个心里要受割礼才是可以的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六章，耶利米书六章十节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，使他们听呢？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，不能听见。看哪，耶和华的话，他们以为羞辱，不以为喜悦。因为他们心没有受割礼，所以他们的耳朵也未受割礼，所以不能听见。他们就耶和华的话，他们以为羞辱。我们再看一下新约圣经《罗马书》，耶稣当代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自夸他们受割礼了，但是他们心里没有受真正的这割礼。我们看一下《罗马书》2章17节，你称为犹太人，又依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，这是对犹太人所说的。28节、29节一起读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犹太人，他们出生的时候，第八日的时候受这个割礼。然后使徒保罗说：“外面这个外面受割礼不是真的受割礼，真正重要这割礼是在心里的，就心里的这种割礼是悔改。就像这个新约时代看的话，就是得救。《使徒行传》7章，斯蒂凡在讲道的时候，神对亚伯拉罕命令这个割礼。”然后以撒也受了割礼，然后他在讲这个关于割礼的话语。然后《使徒行传》7章结尾的部分看的话，斯蒂凡讲道的时候，应着景象的人，你们是没受割礼的，你们就是跟你们的祖先一样，你们心里跟这个耳朵都是未受割礼的。耶稣当代的这个犹太人。他们说是神的百姓，但是他们只有外表。所以新约时代真正的割礼是什么呢？圣经里就是在说重生得救。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二章，哥罗西书二章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他那叫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赦免了你们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，耶稣的死就是我的死，耶稣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。耶稣的死跟复活， 因着信心确实明白福音的人是灵魂上真正受割礼的人，所以我们既受到了这个割礼，就灵魂被洗礼的，就受割礼的，它外在的表现就是这个水的洗礼。十诫命记录在这个石头上，但是人得救的时候是因着圣灵，所以我们这个心理上也刻了这个福音的真理一样。所以想到这个机甲，这个核心就是割礼，受割礼。按新约时代说的话，就是得救。但是魔鬼呢，把这个机甲呢，变为拜偶像的中心地。神本来要计划要做的，就魔鬼全都破坏了。所以我们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，最为核心的、最为必要的是，你们要寻求耶和华。真正寻求神的人，对他们神给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他们得救，让他们重生。所以人得救的话，这个灵魂上就受了割礼，得救的同时就成了属基督的，也是属神的。然后得救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心里已经受了割礼，所以耳朵也受割礼了，所以耳朵也能听见。神的羊听神的声音，启示录2章3章里也说，圣灵对教会所说的你们要听，只要是得救的话，神的话语就会往耳朵里入。所以这个重生得救是非常的神秘跟惊奇的，就像人在。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会有这个新的心智，只要是谁，无论是谁，在主里面都是新造的人，就是新的被造物，之前的都过去了，现在成了新的了，旧人已过，现在已变成新的了，得救的话就会能转变成有一种新的人格，就原来没有的会渐渐会有，然后因为是与神的灵结合了，所以这个苍蝇跟这个蜜蜂虽然长得差不多，这个本性就是这个本性是从上头来的，就是。女人头发长的话，这就是她的本性，本性的一种象征，就是从上头来的。罗马书1章里，女人跟男人结婚是一种常理，因为这也是从上头来的，神所定的规律。我们出生的时候，女人被造的时候就被造为要跟男人一起过，因为神。就是这么造的女人，本质上是震怒的之子，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但是看的话，蜂这个蜜蜂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蜜蜂的本质，他的本性在那里，再怎么去训练他，但只要一有机会，他会奔向这个有花的地方，但是苍蝇不一样，苍蝇是会往这个特别脏的地方飞去一样，它们都是带着这个本性出生的，没有得救的人，他过这个信仰生活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，在没有得救的状态下，与这个得救的人一起相交的话，这个人根本就承受不了。喜欢黑暗的这个昆虫，它在这光就像有光的地方，它待不了一样，就是没有得救的人， 没有得救的人，他是不可能与这个圣洁群体一同交通的。他的本性受不了这样的事情。这个乌鸦跟鸽子一起在这个方舟里。这个鸽子放出去的时候就没有落脚之处就回来了，但是乌鸦飞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外面有尸体可以吃，这就是本性。信仰生活的开始就是先要得救，得救的话就有新的本性产生，而且也有新的这种志向。我们查找一下，以西结书36章。以西结书36章26节，一起读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所以这个圣灵会进入到他的心里。你们的罪要得赦免，这样就可以赐这个圣灵为礼物给你们。得救的人是正常都会有这个得救日期。这个 Blaise Pascal 他是19几几年得救的，约翰·威斯理是1783年5月份得救的，查尔斯·斯布珍是1850年1月份得救的，然后迪尔穆迪是假如有一天穆迪死的消息在报纸上出现的时候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我比那个瞬间更在活的状态下。我是1855年以这个属灵的身份重生的，所以我的灵魂是永远都会活着的。所以这里说的，给你们一个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失心，得救的人会有这个信心。没有得救的人，他没有能真正爱神的心，但是得救的话，圣灵的果子中第一个果子是爱跟和平。因那个圣灵得救的，就会产生爱神的这种心，还有与神成为了这种和睦的关系。所以得救的话，与得救的人一起相交的话，非常的喜乐。只要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、相聚的地方，就知道那里有我，那里就有我的位置，是我该坐的位置。也会有这个爱圣经的信心，也有爱灵魂的心，也有爱教会的心。就本来没有的这种新的心会生发出来，如果没有得救的话，其实我是不喜欢跟人们聚在一起，所以我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这样的事情，我是特别喜欢安静的过，就是谁都不看的角落里，就是安安静静的过。但是我得救之后却发现不是这样的，得救之后我发现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特别的喜乐，但是只要不让我做见证就可以，我在那里坐着特别高兴，但是总是让我做见证，什么让我说话，这样的话就有点难堪一样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没有得救的人的心是像这个石头一样硬，就像这个石心一样。但是赐给你们肉心，大家在摸这个肉的时候是很软， 很软一样，所以得救的人这个心像肉心一样，会变得特别柔和。再顽固的人，也会得救之后也会变得柔软一样，也会容易扎心。得救之后，只要如果去骂人的话，自己就很，这个心就特别扎，特别有一种被扎的感觉，所以这个心会变得很柔和。就不容易流眼泪的人，也是经常会流泪，然后也很容易受感动。然后因为特别小的事情特别的喜乐高兴，因为他的心变柔软了，所以容易被扎。不想去做见证，但是假如我做了一个很夸张的一种见证，但是回到家的话，就心里会。心里会得劲儿吗？就其实非常不得劲儿，就觉得自己说的有点太过了，也会有产生这样的心。这个犄角是受割礼的地方，是脱去这个肉身的一个含义。所以得救的话，这个心思会变化，都会有这样的变化，但是。神说：“不要往机甲去。”因为这个魔鬼把机甲变为拜偶像的地方。初代教会福音很活跃的传开，到中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天主教的，因为天主教的这个繁盛，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得救的问题，但是把这个得救的问题都给隐藏了，所以有这个宗教黑暗时期。宗教改革是什么呢？宗教改革，简单说的话，就是再次回去，再次回到十字架是这个宗教改革。因为中世纪因着这个天主教，把这个犄角完全给隐藏了，所以我们要把犄角原本的这个意义要给它去找出来。就重新找到这个得救重生的这种意义，它就是宗教改革。这个宗教改革其实把这些偶像呢都弃掉，只在一个坛上献祭。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，历代志下。历代之下32章12节，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丘坛和祭坛，吩咐犹大与耶路撒冷的人说：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，在其上烧香吗？宗教改革是什么呢？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想要到这个耶路撒冷特别的远，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侍奉神，然后以神的名义建了这个坛，丘坛。过了时间，他们对这个坛的这种概念完全消失了。然后当时。因为建了很多拜偶像的这个坛，把这个偶像的这些坛都消灭掉，然后只在一个坛上敬拜。其实这个坛就是十字架的影子。宗教改革本身含义就是再次回到十字架，去天国的这个路只有福音十字架以外没有别的。进到天国，天国里啊，你们这个长老教。聚在一起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只有得救的人才能进入天国。然后这个卫斯理，然后 当时有一个人进了天国，然后卫斯理问这里有没有长老教呢？然后他说没有长老教这样的。有浸礼教吗？也没有。有这个其他的宗教吗？他说也没有。然后就说了一句：“只有得救的人在这里。去天国的话，这个教派其实一点都不重要。不管是属哪个教派，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只有得救是最重要的。所以，我们想到这个机甲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教会，也有很多教派，但真正这个十字架的真理。”其实这个机甲是受割礼的地方，就是灵魂的割礼，就确实有这个得救的事情，得救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，能够证明神的存在。我们再看一下阿摩斯书五章。阿摩斯书五章五节，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往伯特利寻求。伯特利是，它是，就是拜偶像的一个最代表性的地方。耶罗波安在这个伯特利那里。建了一个偶像，所以神在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因为这个伯特利是非常重要的地方，但是把它变为了这个拜偶像的一个地方。7章13节。7章13节，大家看一下。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这个伯特利呢，因为他是当时拜偶像的一个中心地，然后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，这里是王视为最重要的地方，所以不要寻求找，就寻求伯特利。但就像五章说的，你们要寻求耶和华，寻求神的人，他会明白这个伯特利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伯特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我们看一下《创世纪》28章。《创世纪》28章10节。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，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展。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。”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就惧怕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！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 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那地方先名叫路斯。这个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，就是神殿的意思。因为以扫要杀他，雅各在逃走的时候，在这个伯特利睡着了。这个时候是雅各最为孤单的时候。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，肯定是在非常舒服的地方，但是他在这里是枕着一个石头，一块石头睡下了。当时天开了，看见天上有这个梯子立在地上，然后看见天使们上去下来。看约翰福音一章的话，这个梯子是。梯子预表着耶稣。梯子是在做这个连接的作用，就是与神跟人连接起来的一个作用。神与人的这个中保也是一位，只有耶稣基督。这个梯子也预表着耶稣。雅各是叫非常奸诈的这样的一个意思，但这么奸诈的人，他怎么能得到祝福呢？就是因着这个梯子的缘故，就是因为耶稣得到了祝福，就因着这个像基督的信心，我们才得到祝福一样。神说了，15节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听到这个话语，睡醒之后，雅各该有多么大的力气呢？然后雅各也惧怕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就惧怕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！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然后把它起名为神的殿，这是神的家，我们也要知道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！神的家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，神做工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想，这个地方何等可畏。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上的门，是神亲自做工的地方，所以是非常神秘的，也是非常可畏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教会呢，主真的在这里也在做工，所以这个伯特利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创世纪35章里也讲，创世纪。31章，创世纪31章13节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，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神说了：“我是伯特利的神，就是出现在伯特利的这位神。雅各在拉班家里过了20年，在拉班家里就受训的受日子满了，然后让他离开那里。然后走的时候，他。”你要到这个伯特利去立一个坛。创世纪35章1节。 创世纪35章1节，神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”3节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上伯特利去。然后7节，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所以这里，这个伯特利，在就是神家的意思，因为那里是神显现的地方，但是却把它弄成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中心地，所以这个魔鬼，以色列人背后也有这个魔鬼的做工，魔鬼能使人的眼睛蒙蔽。最重要是把这个救恩的问题给蒙蔽了，还有一个是让他们看不见神的家。你们要寻求耶和华，真正寻找耶和华的人，会因着神的帮助，确实的得救。真正寻求神的人，他会知道神的家是有多么的重要。神的家。按新约时代说的话，神的家是哪里呢？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。我们再看一下《提摩太前书》3章。《提摩太前书》3章15节。新约圣经235页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：“如果我单言日久的话，所以给他写了这个书信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”提摩太前书是让我们明白在神的家里要怎么去行的一个书信，所以这个家呢，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还有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真正的真理是在大学里能学呢，还是在神所建立的这个教会里学呢？在教会里能学到真正的真理，会在教会中才能够明白。在大学那么努力的去学，但他也是得救不了的。不是因为在这个大学学习，人才会得救重生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，也知道耶稣是道路，耶稣是真理，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真正领悟明白这个真理。旧约指这个会幕说是神的家，所罗门建的圣殿也是神的家，所罗巴伯建的这个圣殿也是神的家。新约时代，神的家就是这个教会。哥林多前书3章里指这个教会。说是神的家，你们是神的家，神的殿。我们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3章。3章9节。我们一起读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指这个哥林多教会 说：“你们是神的殿，让他们知道在神的家中该怎样行。”所以，这个在新的一年，大卫的心愿有必要成为我们的心愿。大卫的心愿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，是他的心愿。诗篇27篇，4节。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在他的店里求问，大卫，他向耶和华所求的、所寻求的呢？他平生的心愿是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店里求问。大卫是神是对他来说最珍贵的，也视为神是最荣美的，所以他住在神的殿中是他的心愿，而且他也特别爱神所在的地方。我们看一下26篇8节，耶和华呀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。我喜爱你所住的殿，就是主所在的地方，有神的，有主的荣耀在那里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想过好信仰生活，我们要知道神的家是在哪里，然后在那里要好好的、好好的就是扎根。看一下诗篇90篇。12节，一人就像这个香柏树，他们是栽在这个耶和华的殿中，所以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家中要扎根，更深入的扎根。最近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老人、老年人增长速度非常快，但是越上了年纪，也有很多要做的事情。就老年人也能够在这个教会里一直学圣经、学听这个话语，所以老年人在教会当中也是很繁忙的，即使是老了。也会结这个果实，也会彰显出神的正直，所以要在耶和华的家中，栽种在耶和华的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。就是狗的家里有这个狗，王宫里有王一样，就神的家里有神存在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。所以，我们应当有敬畏神、敬畏神的心。 家里有一位年长的话，就以这个年长为中心一样，因为这是神的家，所以我们要尊重神，要抬高神，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，在教会里行的时候，我们要谨慎，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有特别年长、年老的人，他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是从永远一直存在到永远，所以在教会生活，在神的家，我们一定要去学顺从跟服从。顺从跟知道顺从跟服从的人，他会在神的家中被贵重的使用。神是不会使用。不会使用自我感觉良好的人，会使用顺从的人。只要神说什么，就说是的人。然后神的家必须要有这个圣洁，而且神也在使用圣洁的人。我们看一下诗篇93篇5节，耶和华。你的法度最的确，你的殿永远为圣，是何以的？耶和华，你的法度最的确，这个圣经话语是非常确实的。如果想要变为有智慧，我们要好好的去学这个圣经，因为圣经是非常准确、明确的。然后这个文章结构也是非常的。分明，就按照圣经所记录的去学的时候，会变得有智慧。即使没有学习的人，如果他努力的去学习圣经的话，也会变得有智慧。这个进化论者100人，然后比起这个创世纪，就是背了创世纪整个创世纪一章的人，肯定是读了这个创世纪一章的人会得胜的。就初中1年级，他假如在老人面前读，就是背这个传道书的第一章，就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都是虚空。人活在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他在背诵这样的话语的时候，这些老年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因为他是在说了正确的话，从永远一直存在存到永远的这位神给写的圣经。所以，我们当去努力学的时候，会变得有智慧。所以，我们要努力殷勤的去学习圣经。耶和华，你的法度最的确，你的殿永称为圣，是何以的？过去也是，现在也是，将来神的家是你的殿永称为圣。什么样是为圣的呢？就道德上，就是活得正直的话，以为是圣洁，但不是在说那样的一个水准。这个罗德他离开亚伯拉罕，在索多玛、俄摩拉过得特别称义，不是按道德上圣洁，就是说他是。为圣的，利未记就是讲圣洁。彼得前书说：“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。”这个引用这个话语的，就是利未记里面的话语。如果想知道这个话语的话，去看利未记里所记录的，就是分蹄的，然后倒脚的，你们要吃。圣洁的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像这个分蹄，然后倒脚的，这是特别洁净的。为了圣洁，先是要在这个罪中分别，然后努力的去吃神所赐的灵粮，这样的时候才能成为圣洁。利未记第一个所说的圣洁一样的，就是这个诗篇的话语。 诗篇一篇的话语，不跟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做亵慢人的道路，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默想他的，就是倒脚的，有福的人不从不站不坐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默想圣经。从圣经得到力量，然后非常谨慎的活的时候，在神看来这是圣洁的。然后看的话，在这个水域当中，说有这个带鳞片的是，就是圣洁的，有这个活鳃跟这个。有鳞片是圣洁的动物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向着这个水的方向走的时候，在神看来是圣洁的。如果没有目的的去活的话，就在神看来就是不圣洁的。得救以后，我到底为什么去活？我们要明确的知道，也要为那个，我们要努力的去殷勤的逆流向上，然后有鳞片，也是，就是平时看不出来，但是如果没有鳞片的话，跟水就是逆流不了。所以，我们心里要。就是穿上这个盔甲，向着目标努力的去奔跑的时候，神看为是圣洁的，爬的都是不洁的，就像这个蚂蚱一样，有能跑的这个腿是圣洁的，就爬的神看为是不洁净的，活在地上的时候有，肯定会有困难。也会有不能理解的情况，但是我苦恼之后也不能去解决的，要交付神，交托神。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像这个蚂蚱一样能跳过去。爱耶和华律法的人，他有很大的平安，也没有障碍物。虽然有障碍物，但是去。爱耶和华的言语的时候，他也能跳跃障碍物。穿上鞋的这个动物的脚是洁净的，就像这个马有马蹄子一样，以这个福音为脚穿上，把这个福音的鞋穿上。我们带着这种传福音的心态去活的时候，神也是看为洁净的。神的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所以神所愿意的是弟兄姊妹们能够互相相爱，彼此相爱，得救的人经常见面，经常来到耶和华的家中，诗篇122篇的时候，你上到耶和华家里的时候，我就喜悦。基督徒们相聚的地方，我们经常聚在一起。我们在神的家中，被神贵重的使用，神的家，时间。过得越久，我们越能知道是非常宝贵的。我们这个养子女的父母，有冬季福音营的时候特别，冬季造就营的时候特别高兴，因为孩子们参加完之后就转变的很多。有这个夏季福音营的话，也非常高兴，因为子女们去到那儿之后就会有变化，所以父母们也会觉得教会里有这种大型的培灵会。就觉得特别的高兴。我们看一下诗篇84篇。 诗篇八十四篇一节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四节，我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变为有福。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十节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。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这个诗篇记者在说，他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然后过了时间之后，住在神殿中的人是有福的。然后十节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就是神同在的神的殿会变得越来越大，然后爱神的殿的人，他会明白这十一节的话语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。这个日头是必须会有的，神是在我的人生，太阳是个太阳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然后会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然后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新约时代教会爱教会，然后我们也要知道教会是特别重要的。所以教会生活呢，把自己的心降卑的时候，教会生活会过得越来越好。只要把心降卑下来，就会非常有力量的过好这个教会生活。只要降卑心态，就能得到益处。去这个区域聚会，有的人做见证做得特别长，做得这个特别乏味，然后就当时就想到啊，他也能做这样，就是也能做这样的见证。但是如果这个心态高傲的话，就觉得那是见证嘛，会这么想。所以我们要降卑自己的心态，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能学到，只要降卑心态的话，就能得到恩典。在教会生活当中，不能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这个绊脚石。在得救的人当中，都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。所以这个教会生活，我们要非常的谨慎，说话也要谨慎，我们做这个行为也要谨慎。这个讲道在得救人面前讲的时候难还是不难的，大家去讲看看，这个其实是很难的。然后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也要讲大家能听懂的话语。我们在得救的人当中说这种非常有名的话，非常即使不说这些大家都能听懂，这个话说多了也不是好的，就讲一句非常一两句非常核心的话是重要的。得救之前即使犯了很多的罪，但见证的时候不要太过多的去讲得救之前那些犯罪的，因为听的人他只会记住你得救之前犯罪的那种事情啊。我得救之前我是个痞子，然后经常打人什么的，就不要说这样的话。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人家会感到害怕。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呢，教会生活其实是很简单，就守住自己的位置就可以。创世纪一章里也说了，空中要有这个鸟要飞，然后这个海里也要繁殖，这个鱼这个海是他们的住处一样，这个鸟是天空是他们的飞行的地方一样。这个乌龟跟兔子就不能一起赛跑，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的领域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教会生活的时候， 如果我不是区域长的话，不用做区域长的这种行为，就只做自己该做的。妻子也是只做妻子当做的，这个子女也是只做子女当做的，只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尽最大的努力，做好就可以。所以只在自己的领域上做好就可以，所以这个其实不是难的。这个伯特利就是神的家，神说了，在伯特利，你们要立一个坛，筑一个坛。新约时代，筑坛的意思是，要向神献祭，敬拜神，在伯特利筑一个坛，向神敬拜，向神献祭。我们要去学习新约时代人得救的话，就成为了神的儿子的同时，也成为了这个祭司长。所以你们要筑坛，敬拜神，这就是一个献祭的一种样式。新约时代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敬拜呢？罗马书12章。12章1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旧约时代，敬拜神的时候，在这个坛上杀了这个牲畜，杀这个牲畜。旧约时代不只有这个赎罪祭，也有感谢祭。新约时代的这基督徒呢，这个祭司长就是基督徒，然后这个身体就是祭物，所以将你们身体献上，当做活祭，是神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然后这个敬拜的含义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，神的善良纯全，在神面前把自己屈服，这个就是献祭。传福音，把别人引到这个救恩的道路，也是献祭。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父的意思，这就是祭司，在神的旨意面前屈服自己的想法。我的肉身虽然不愿意，但因为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在神的旨意面前屈服，在神的旨意面前屈服自己。啊，今天我不想去聚会，这是出于肉身的。但是我们去掉这样的想法，去的时候是神看为何以的。有的时候不想去侍奉，但是把这种想法去掉，去侍奉的时候也是神看为何以的。在神的旨意面前，把屈服自己的想法是祭司向神献祭的。我们看一下阿莫斯书5章5节。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基甲，不要过到别是巴。不要怎么再说再说？为什么说不要过到别是巴呢？阿莫斯书8章14节，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：“但呢？”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，又说我们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，这些人都必扑倒，永不再起来。以色列在伯特利 蛋那里，他设了偶像。蛋呢？这个蛋是地名。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。蛋在蛋那里，他们设立了这个金牛犊。我们指着别是巴神道。蛋这个地区也是拜偶像的地方，然后别是巴也是一样，所以再说不要去往这个，不要去别是巴。你们要寻求耶和华，寻求耶和华的人，他们会知道这个别是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地区。我们看一下《创世纪》21章。《创世纪》21章30节。创世纪21章30节，他说：“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，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。”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是巴，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。这个别是巴就是盟誓的井，别是巴就能想到这个井。创世纪26章也是，创世纪26章是关于以撒的话语。以撒只要去挖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井，只要有以撒的地方都有这个井。跟随以撒的话，就不必担心缺水的问题。只要他挖的地方就有井，只要跟非利士人有问题的时候，他走的那地就有这个井。然后21节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这个西提拿，然后就23节，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。然后这里出现这个别是巴，然后32节，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，说我们得了水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，因此那城叫做别是巴，直到今日。这个以撒。跟随他的就是这个井。别是巴，亚伯拉罕也喝了这个井水，然后以撒也是。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别是巴也喝了这个水。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14章。15章。好像是这个民数记，让大家找一下民数记。民数记21章，这个刚才有点混淆了，我看一下21章16节，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，到了比尔，就比尔就是井的意思。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招聚百姓，我好给他们水喝。”说的就是这井。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：“井啊，涌上水来！”他们要向这井歌唱。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圭用杖所挖所掘的。从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拿他去，亚伯拉罕是族长。所以以撒也是同样喝了这个井水，以色列百姓也是喝了这个井水。然后这里有重要的含义在里面。 这个井水是解渴的地方。以撒的含义大家知道吧？以撒是笑，微笑的意思。以撒是耶稣的影子。以撒的样子呢，跟这个耶稣的样子是一样的。以撒是这个微笑的意思。在亚当里出生的所有人都是从这个哭着出生的。出生的时候没有人笑着出生。在亚当里面，属灵上是死的状态出生的。如果不哭的话，会打这个小孩的屁股，会让他哭出来一样。就充满罪的这个世界，我该怎么活？可能也有这样的含义，就因为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眼泪要流，然后最终是他们哀哭切齿的，在地狱里哀哭切齿。虽然我们出生在亚当里面，但得救的瞬间，我们有这种真正的微笑，只有得救的人才能真正的笑出来。然后充满这个微笑的、充满笑声的地方就是天国。我们看一下《路加福音》6章。6章25节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。因为你们将要饥饿，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。21节，我来读：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饱足；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喜笑。没有得救的人，他必须是先哭才能知道。这个笑是才能知道这个笑，没有得救的状态下，就这么喜笑的过，其实是不合宜的。所以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。就哀恸的人，哀恸哭泣的人，他知道这个喜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只要喝水的话，就能解渴一样，解决灵魂饥渴的这个井水在哪里呢？创世纪26章里，非利士人把这个井给他填满了。这个撒旦呢，他们想。让基督徒看不见神所供给的这个井水，新约时代的这个基督徒呢？我们该知道我们在哪里能解渴，只要有以撒去的地方都有这个井水一样，所以他拥有很多的井口。只要耶稣在的地方，就有能让灵魂解渴的地方。以耶稣作为头的。这个群体就是教会，然后在那里有特别大的这个江水流出来，所以《哥林多前书》里说，我们都是同受一个灵，同喝一个灵，因着圣灵，我们成为了一体，然后也在喝一样的水，所以有以撒的地方就有很多井水一样，就像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井水。新约时代的这个井水是什么呢？雅歌里说，指这个舒拉密女子是井水。舒拉密女子是教会的影子，是基督徒的影子。基督徒里面有在流淌这个水，基督徒们与基督徒们相交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就能得到灵魂的解渴一样。什么时候这个灵魂能得到解渴呢？就在神身体的教会，基督徒聚集的地方，一起学话语交通的时候，我们灵魂能得到解渴一样。 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二章。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一起读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二节里说的，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得救的人，得救之后，得救的人有这个喜乐。神是我的拯救，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有以撒在的地方，就像各处有井水一样。主同在的地方，会有这个井水流出。我们主日一起聚会，这就是特别大的一个井水一样。区域也是井水，组别聚会也是井水，青年会这个聚会也是井水。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这个水。只要喝水就能解渴一样，特别神奇的是，这个水是指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对撒玛利亚女子说：“凡喝这水的必渴，但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在他的腹里流出永远的活水。”约翰福音里指的水是圣灵，只要有饥渴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水，在他那里会有这个永活的江水。所以，我们只要喝水能解渴一样，我们体验圣灵的做工的时候，就能得到解渴。圣灵怎么做工呢？主是灵，只要主灵在的地方，就会有这个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呢？就在这个得救的群体当中，有神的圣灵同在，所以我们得救的基督徒在新的一年能更有力量的活。我们要把这个聚会当成特别重要的基督徒一起相聚的地方。我们要亲近圣经。在讲道话语当中也会有这个水，在见证当中也会有这个水，基督徒们相交之间也会有这个水流出来。但我们要知道的是，这是秘密啊！只要有聚会的地方，一直到最后不要移动，因为神在最末后的时候，最结尾的部分神会做工。其实这是一个秘密啊！神会给那些会能忍、会节制的人，给他们祝福，就期待瞬间的这种结果的人，他是经历不了神的做工，因为神是忍耐的神。如果这个人不知道忍耐的话，他的信仰是成长不了。只要来聚会了，一直做到最后的人，一直能忍到最后的人，神会把祝福给他。还有这里，会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这个取水啊，其实这不是简单的话语。即使有这个泉源，但是跟韩国的这个泉水是不一样的，要更深入的去挖的时候才能出水。这个雅各的井水到现在还有。它的深度是34米深。本来这个以色列地就是要深入的去挖掘的时候才能出水。即使有水，但是有这个取水的，没有这个取水的辛劳，就像想经历神的做工，但是只投资一点点时间。就不可能经历神的恩典一样，不可能解渴一样，所以在以色列这个取水是非常累的事。即使有这个距离，即使有困难，但是积极的参与到交通当中，圣经也不要马马虎虎的读，充分的抽出时间去投资这个时间去读圣经。所以来到聚会当中， 以这种恳切的心，这个心跟这个往这个神圣的地方投资的时候，会能明白属灵的部分。你们不要醉酒，就像酒喝多了就醉了一样。我们想要得到圣灵的充满也是。你们不要往伯特利去，也不要到基甲，也不要到别是巴，要寻求耶和华。真正寻求耶和华的人，圣经里能明白的，最先明白的就是救恩，然后也明白教会是有多么重要。因为教会里也有很多的井水，基督徒们相聚的这个聚会，能一直连接在这里的，他的灵魂能得到解，然后也能体验到我周边的人也有得救的事情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慈悲的我们的父神，当受刑罚的我们，因用您的宝血拯救了我们。没有盼望的我们，您给了我们盼望，我们因此感谢您。直到主来为止，主所托付的，我们能够更有力量的去完成，在您身体的教会当中侍奉神。比起去年更加积极的过好信仰生活，请您帮助我们，然后让我们能结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。请您看顾每一个家庭，能够彰显您的做工跟能力，请您贵重的使用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